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影迷尖叫屋，我是 Viola。今天的节目是春风化雨特辑，虽然快要到跨年了，可能要跟大家介绍一些比较适合跨年观看的欢乐电影，但是最近有很多部作品都跟老师啊，或者是教育的真谛有关，所以今天 Viola 就要来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第一部新片是 Viola 自己已经看过的作品，非常推荐给大家哦。我们先来听他的介绍吧。About Dry Grasses 春风劲草，因为一封学生藏在自己笔记本里给老师萨梅特的情书被发现，衍生出老师性骚扰学生的指控。今天要介绍的第一部新片是一部土耳其电影，然后我们刚刚从介绍可以知道这部电影可能跟 Me Too 有点关系，而且其实 Viola 在选择这个礼拜要介绍的电影的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可是我刚刚听介绍突然想到，最近台湾也有一个非常轰动的校园暴力事件。我是不希望这集的节目主题跟这个事件扯上关系，但是刚好最近的电影都跟一些学校的事件有关。虽然我们在介绍当中听到这部片好像是要讲 Me Too，但其实 Viola 看过这部电影之后，我知道它其实不是这样子。那这部电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其实是197分钟的善恶叩问。197分钟超级长的，虽然现在电影越拍越长，但是超过3小时的电影，除了之前的 Marvel 之外，应该很少有电影超过3个小时的。而且现在电影院就是超过2个半小时还要加钱，Viola 觉得非常不合理。就是比较长，当然电影院每天可以播放的次数比较少，就是可以接受的。可是台湾电影票其实已经很贵了，就跟世界各国比。好，我们先不要讲这件事情。那这部电影刚刚讲到说是土耳其的电影，土耳其导演 Nuri Bilge Ceylan 他坚持不拍短于3个小时的电影，所以整部电影就提供观众197分钟的善恶叩问。为什么说是善恶叩问呢？因为他的电影一直以来都是有探讨人性啊，或者是需要大家去思考的部分。这一次他更透过契科夫式的角色跟剧本架构搭配，你可以感觉得到大地啊，跟自然呼吸的场面调度，还有摄影，对人性的善恶进行深入的道德探问。什么叫做感受得到大地跟自然呼吸的场面调度跟摄影呢？因为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土耳其的一个小镇，然后其实电影一开始就是非常冰天雪地的，但是它会慢慢往春天走嘛。整个辽阔的镜头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当地是怎么样的风土民情啊，跟它的天气是怎样恶劣。其实大家透过镜头都是感受得出来。而在这197分钟的片长，其实富含生命哲思，不，重点不是 Me Too，它其实是提供观众观影的时候有很多的思考空间。虽然片长很长，但是 Viola 觉得它不至于是那种太艺术，就是如果大家害怕看艺术电影的话，其实这部电影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快要睡着。它其实是有很多事件在发生的，在这个学校里面。不过大家如果想要看比较轻快的电影的话，就可以考虑接下来介绍的这第二部新片喽，《Toto 酱》The Little Girl at the Window，窗边的小豆豆。因为过于活泼好动，才就读小学一年级的小豆豆被退学了。转学到巴士学院的他，对新环境满怀期待与好奇。今天要介绍的第二部新片是一部日本动画。如果跟 Viola 差不多年纪的听众呢，应该会记得小时候应该有看过《窗边的小豆豆》吧。我记得应该不是收录在课本，但是我小时候有看过他的原著，就是我拥有的那本《窗边的小豆豆》，还是有注音的版本。这次呢，在《窗边的小豆豆》出版42年之后，他终于以动画的方式搬上大荧幕了，而且还广邀日本的知名演员参与配音，像是改变小豆豆一生的小林校长是由一所广思现身的，小豆豆的父母则是由 Viola 很喜欢的小栗旬还有杏来配音，大石老师的配音则是女星龙泽凯伦， 主角小豆豆是经过海选的哦，是由现年七岁的大野莉莉亚奈出身。这部电影还是由哆啦 A 梦的系列导演八丘新之介担任导演跟编剧，然后由哆啦 A 梦的系列动画导演金子智金之担任角色设定，一起合力打造这部赚人热泪的窗边的小豆豆。嗯，可能有些听众不太了解窗边的小豆豆， Viola 就还是稍微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刚刚在介绍当中我听到小学一年级的小豆豆就被退学了，但是他新学校的小林校长是一个很温柔的人，他对一般人眼里觉得怪怪的小豆豆充满很多耐心，他总是对小豆豆说你真是个好孩子，然后活力充沛的小豆豆也就在新学校展开热闹的新生活。这本书原著小说，小说吗？嗯，对，原著故事是黑柳彻子写的。那这个小豆豆呢，其实就是黑柳彻子自己小时候。他小时候就是，我们不能说是问题学生，因为其实他也不是说有过动啊，或者是怎么样，他只是想法比较特别，然后天马行空，他不喜欢被拘束着，所以传统的这种亚洲的教育他就没有办法接受。那他到巴士学院之后是非常自由奔放的，然后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之后就把他写成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而黑柳彻子也就是原著作者对于最后的演员大野莉莉亚奈的表演赞不绝口，他说那时候听到他的配音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童心还有活力，他就回想说自己以前是这样，所以很高兴可以由大野莉莉亚奈如此完美的诠释小豆豆。他觉得大野莉莉亚奈已经非常贴近小豆豆了，所以不需要任何的建议，只要继续保持活力就好了。大家如果想要听他精湛的配音演出的话，就可以到电影院去看窗边的小豆豆哦。接下来要进入电影 TOP 007，虽然这个单元 Viola 没有要跟他分享太多跟教育相关的电影，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单元之前呢，先带大家回顾一下上个礼拜的前三名。上个礼拜的第三名是《复都青年阿邦阿迪》，第二名有两部《The Boy and the Heron》《苍鹭与少年》，还有《旺卡旺卡》。第一名则是《The Hunger Games》《The Bloo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先来听第七到第四名有哪些作品。Top 5，
女人，对，就算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你也要打赢这场战争。
Top 4，复都青年，阿邦阿迪。
这巴沙打工，老板给多少钱？我们想要考一个摩托。
Godzilla minus one，哥吉拉1.0。
那你赶紧开路吧。
The Hunger Games。The Blood of Songbirds and Snakes， 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
The Hunger Games。
这礼拜的第七到第四名不算有太多的新意，所以 Viola 就一步一步的来跟大家稍微聊一聊。第五名的 Big， 它应该是重新回榜，因为我记得它刚上映的时候有上榜过一阵子。这部电影呢是魏哲轩导演的最新力作，讲的是癌症病房中小朋友的故事。其实 Viola 很想去看，但是 一听到这个故事，大家不就觉得一定是会哭得很惨的吗？所以就有点不敢去看。但是目前看过的朋友都说非常好看，所以如果对这个题材有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去看看 Big 哦。第四名有三部作品，第一部《复都青年阿邦阿迪》是 Viola 看过然后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它虽然是导演的第一部长片，但是就入围金马奖很多项大奖，最后虽然说只有由吴康仁拿下影帝，但是整部作品也获得非常大的回响，所以票房一直都很好，到现在也呈现出马来西亚比较不为人知的底层社会。另外一部《哥吉拉 1.0》目前台湾还没有上映的计划，但是 Viola 在北美的朋友他很喜欢哥吉拉，就有去看，他觉得是第二集胜过第一集，然后远胜过第三集。诶，其实我不知道他讲的这集数是不是这一次的，因为其实《哥吉拉 1.0》是整个系列电影的第30部，然后前作是正宗哥吉拉。好， Viola 真的对哥吉拉不太了解，但总之呢，哥吉拉 1.0 是在北美目前叫好又叫座的作品。最后一部饥饿游戏鸣鸟与游蛇之歌也是已经上榜很多个礼拜了，它讲的是一个反乌托邦的故事，而且是之前的饥饿游戏系列的前传，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饥饿游戏这个系统啊是怎么建立的，然后史诺总统又是怎么变成他现在这个样子。当然这个主题可能大家看的不会那么舒服，所以这部电影呢是以音乐电影的方式呈现的，稍微就比较轻快轻松一点咯。节目的尾声就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礼拜前三名当中最夯的作品，先来听听看到底是哪三部作品上榜吧。 Top 3 The Boy and the Heron 苍鹭与少年。
お母さん。
Top 2 Aquaman and the Lost Kingdom 水行侠失落王国。
I'm the king of Atlantis。
Top 1, Wonka. Wonka.
I'm making chocolate, of course. How do you like it? Dark, white, nutty, absolutely insane.
Many people have come here to...
噔噔，这礼拜的前三名只有一部新上榜的作品，所以想当然我们一定是要来聊水行侠失落王国咯。 Vala 对 DC 比较不熟啦，但是呢其实这部电影是 DCEU 的终结， DCU 的开启，然后 不懂 DC 的人想说哈，就是 DCEU 是 DC 的 Expansive 还是 Expanded Universe， DC 扩展宇宙，然后 DCU 的话就只是 Universe， 就像Marvel 推出 MCU 系列，就是 Marvel Cinematic Universe 漫威电影宇宙，所以当初 DC 也推出他们的 DCEU DC 扩展宇宙，但是水行侠失落王国这部电影呢会是 DCEU 的倒数几部作品。为什么呢？因为前一阵子，不能讲前一阵子啦，应该说过去十年 Marvel 就是统治着电影院的超级英雄系列，那 DC 一方面是可能没有像 Marvel 拍的那么精致，因为我不能讲说 DC 的粉丝比较少，因为喜欢 DC 的人超级多的啊，可就是可能在电影表现上面没有那么精湛，所以他们现在就决定哦，直接把 DCEU 终结，然后 DC 漫画呢将要开启由星际义工队的系列导演 James Gunn 主导的 DCU。 听到这边就对美漫不熟的朋友又会想说哈，那个就是这是什么情况。对，因为星际义工队是 Marvel 的系列，但是 James Gunn 他在执导了前两集之后他就跑去 DC 接手，因为他们拍的太糟了，然后 James Gunn 就很会拍这类型的电影，他就去接手了，但是他还是有答应要回来 Marvel 帮他们把星际义工队三拍完，就是画一个句点，也是在今年有很好的完结。但是结束了这个系列之后他就要到 DC 漫画去开启新的世代了。未来呢 DC 的世界观将会改变，首部曲也目前暂定成超人传承，或许真的会开启 DC 跟 Marvel 的黄金交叉也说不定，毕竟 Marvel 最近的作品拍的真的是差强人意。但回到水行侠这部电影本身，大家最期待的应该就是反派力量的转变。这一集的主要反派是黑蝠鲼，姑且不论大家觉得黑蝠鲼长得多好笑，或者是这个设定有多丑之类的，反正黑蝠鲼他的武器就是他出现的时候他会挥舞着强大的武器黑色三叉戟，就大家不管是看亚特兰提斯啊，或是之前的水行侠，或像小美人鱼，我们就知道海神，只要跟海神相关的角色，因为在希腊神话里面 Poseidon 他就是拿三叉戟嘛，但是黑蝠鲼他的是黑色的，也就是曾经摧毁古代亚特兰提斯的惊人力量。但是跟第一集不同的是，他已经不是那个只想报仇的儿子，他是想要掌控权力跟政治的大反派。在第一集当中有双反派，但是这一集变成单反派，所以续集里面的黑蝠鲼势必要升级，然后就刚刚讲到他的复仇的正当性也大幅的降低，这就是延续首集表现的关键，到底观众能不能信服他作为超级大反派呢？这就有带大家自己到电影院去一探究竟咯。希望大家还喜欢2023年的最后一集， Viola 在这边先预祝大家新年快乐咯。我是 Viola， 我们明年见。